白话佛法第五册第九章，理解人生，看淡看破。师父给大家继续讲，我们做人何时能知事，就是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你做的是对的，叫何时能知事。师父把这些话讲给你们听，是让你们好好想想，你们一辈子什么时候做对过。你们这些徒弟也好，弟子也好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一辈子哪几点做的是对的？都是在虚幻的名利当中学会了追求名利，在虚幻的物质当中学会了追求物质和享受。这些你又做对了些什么？乔布斯在没有死之前，他觉得他是很伟大的，他有46亿的身价，他在将要死的时候，他才会真正的理解这些钱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，他才真正的知道他是多么的微弱。他辛苦了一辈子，难道连活下来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为什么人家能活，而我活不下来呢？这就是他不懂，他不明白的地方。而现在有些人仍在拼命地追求名利，到了最后要死的时候，他也是想不通。聪明的人是到最后似乎想通了，但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。要少欲少烦恼，师父给大家讲的都是白话佛法，欲望要少，烦恼才会少啊。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越想越生气，想到后来难过的是你自己。少追求，少记恨，不要去追求，不要去恨人家，自己尽自己的力而为之就可以了。我有多少能力，我做多少事情，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去追求，不就是没有事情了？比如他前几天有一件事情一定要问师父，如果问不到心里就难过，最后没有问你不是也过了吗？但是当时感觉如果不问就不行，难过得不得了。我也要问，知道师父要说我，我也要问，不管别人我也要问，因为你有这个欲望，你烦恼就出来了，所以要尽力而为，要对得起自己。我今天能够这样就可以，我对得起自己。很多人拼命地管教孩子，管老公，管老婆，实际上你管他的时候，你有一种占有欲，你很开心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老祖宗一样，他觉得他是祖宗，谁都要讲，谁都要说，谁都要管。实际上人家痛苦不痛苦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很多人不自觉的会这么做，这就是人常犯过错之因。因为人经常这么做了，所以就犯了错误，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。为什么我们会在人间吃这么多的苦？为什么我们会沉迷在欲望之中？为什么我们会迷惑颠倒？为什么这么多的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人，所以你才会做这些事情，你才会迷惑颠倒，你才不懂啊。这就是师父给你们说的，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你们才成为人。你们迷惑颠倒，你们在人间乱撞乱碰，迷失方向。要学会无力而为。什么叫无力而为？我今天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尽自己的能力，这就叫无力而为。我没有力量，但是我尽自己的心去做这件事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时间实际上并不是为任何人所有的人拥有，时间能洗掉你心灵的创伤，它能让你活得短寿，时间又能让你活得痛苦，时间又能让你过得快乐。你不要以为你拥有时间，时间并不是为你所拥有。很多人玩一次时间就没有了， 实际上他就靠近他生命的终点近一分，一分一秒的近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要善用时间等于善用佛法。懂得节省时间的人，实际上就是懂得学佛学法的人。今天你能够珍惜生命，珍惜时间，实际上你就是珍惜佛，珍惜法。在我们心中，佛和法时刻都聚集在心中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在坐火车、坐飞机时，我们只要珍惜、争取每一分一秒去念经、去修心，你就得到了每一分一秒的功德。而这些功德，当大灾难来的时候，或当一个灾难来到你家，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实际上，人家为什么躲不过，而你能躲过？这就是靠你平时的功德积累。犹如有的人赚钱，把钱慢慢的节省下来，而有些人赚了钱就用了。我们要用心来体会佛法，要有正确的己见。什么叫用心来体会？做什么事情要用心，你就做得好；做什么事情不用心，你就做不好。所以做任何一件事情，要用心来体会它。我今天做的对不对呀？我今天念经念的对不对呀？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违反佛理了？我是不是太厉害了，不应该骂他？要把自己的己见用正确的思维来考虑。你自己的见解并不代表是正确的，要靠正确的思维来验证和体验你的己见。己见就是你自己认为的所见到的东西。一个人想了脱生死的话，他必须要有正确的己见，还有知见。知见就是知道的所有见到的东西。知见和己见都是一样的。你自己认为很多东西是对的，并不是对的。你知道的很多事情，也不是你认为对的事情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对佛菩萨的慈悲要认真真切的理解。佛菩萨的慈悲，很多人并不是真切的理解，而是把佛菩萨当成一根救命稻草。一碰到事情了，菩萨你救救我，磕头啊，烧香啊。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感受到菩萨对他的一种慈悲，从来没有想到多拜拜佛菩萨，多念念经。这就是我们人间常说的临时抱佛脚。人家做了多少功德，人家能避开灾难，而你做了多少呢？你能不能避开这些灾难呢？要无为而为，广度众生。经常想，我在学佛当中虽然没有很大的作用，但是我要去做，叫无为而为。我要广度众生，我要明心见性。我的心一定要明白，要看到自己的本性是很善良的，要了脱生死，要断除烦恼。了脱生死就是我不怕死了，因为我知道人不会死的。我修好了，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一样活着，这叫了脱生死。就像你们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亲戚朋友请你们吃饭，如果你们离开之后不想回去了，一辈子不回去的话，离开了家乡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，这就像了脱生死一样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离开家乡后，那么多的亲戚朋友这辈子不一定再见得到了。所以离开家乡时请大家吃饭，一起喝酒，哭呀，难过呀。但到了新城时，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就忘记了。我们人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等到我们上到天上之后，我们会把我们在澳洲临走之前的亲戚朋友慢慢忘记，当时也是舍不得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每一次聚会后和好朋友离开时，会舍得对方走吗？离不开的。但是你们没有办法，你们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到了澳洲，时间长了之后，还会想起这些人吗？会，但是越来越淡忘。这就跟我们人一样，了脱不了生死的。 因为你走的时候还在眷顾着你的亲人，那些临时在这辈子与你有缘的人，而这些缘分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。你们听到过狗哭吗？一对狗养在家里，当另外一只狗死的时候，这只狗就不吃饭不睡觉，在边上一直在哭，哭的声音是往里收的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闷头大哭一样。一只狗也就8年到12年的寿，你们想想它也难过，何况是人呢？人也一样，如果你想不通，认为你这辈子真正离开他了，你就错了。真正懂得了脱生死的人，是一个能够看透世界的人，也就是看开和看悟，也就是你把这个悟性全部都看出来的人。这个悟性是知道我死了之后我能上天，我死了之后我还能和家里人见面，我死了之后我能够知道慢慢时间长了和他们的缘分会慢慢断掉的。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执着，知道这些人间的眷念都是假的，才能活得快乐自在。师父给大家讲，烦恼要断掉，唯有佛菩萨的永恒是常住的，烦恼必须要断掉，因为只有佛菩萨是永住人间的，因为佛和菩萨永远不会走掉的。那么谁都想最好我不会走，你们是不是菩萨？你们学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学菩萨吗？学了菩萨，你的境界才会在人间不会走掉，永远会常住在这个人间的。肉身就算没了，但境界永住，否则你们能常住得了吗？另外，师父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人人有佛性，相互是不妨碍的。很多人不懂，以为佛菩萨是你的，不是他的。这就是你们认为师父一样，你们都是师父的徒弟、弟子。每一个人都说师父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这样可以吗？菩萨是属于众生的，你们爱菩萨，实际上你们是相互拥有的，没有妨碍的，而且相互拥有更增强了你们的佛缘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师父告诉你们，要见证自己的佛性，因为你们知道人人有佛性，相互不妨碍，而且这样能够见证自己的佛性，你心中有一尊佛，他心中也有一尊佛，那多好啊。不要认为你家里有电灯就不让人家家里装电灯了，每家都亮多好啊。不能因为你家里有汽车就不让别人有汽车了，要让佛性照亮每一个人的心房，让佛菩萨在每一个人心中闪闪发亮，那就是见证了你自己的佛性。要看透、看穿、看破、看淡。看透是什么？看透就是把这个事情看透了。看淡，什么事情都看得淡一点，无所谓的。犹如我已经这个年纪了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看破是把这个事情看到破。比如今天我要做这个局长，局长也就是2年一换，我看破了，我就是这块料，拼命想做局长，能不能在2年之后继续做呢？我有没有自己的身体支撑？有没有自己的能力？想明白了就看破了。看淡就是我拼命地对孩子好，但是等到孩子长大了，他又会成家立业，他会对他的媳妇好，对他自己的孩子好，不会像过去那样对我好了，这叫看淡。还有看穿，把事情看得穿一点。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已经穿过这个你认为不可以逾越的事情。比方说，我今天突然之间想赚这笔钱了，如果有了这笔钱，我一辈子就可以不要工作了。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活着，实际上他没有看穿。如果把他看穿的话，这些钱你能够用到底吗？这个钱当中还有没有变化呢？你被人家骗了呢？被人家偷了呢？被人家抢了呢？或突然意外死了呢？ 所有这一切它都不会变化的吗？要这么看，你就看穿了，就无所谓了。比如我看透了，我无所谓，你爱骂就骂好了，反正我嫁给你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也不会再嫁了。你要对我好就对我好，你要骂就骂吧，反正我就跟着你，等到你哪一天把我扔掉的话，我也是这样，我照样自己活得很好，我无所谓，我看破了，我看透了，我看穿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把自己的心掏空了。师父当然不是让你们吃亏，是让你们把心掏空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把心掏空吗？人常说没心没肺的人不会生病，什么事情嘻嘻哈哈无所谓了，一会儿就忘记了。实际上记性不好的人真的活得长啊，你刚才骂我了，我一会儿笑嘻嘻忘记了。实际上这种性格的人就能活得很长。所以师父经常讲一句名言，叫性格决定人的命运。一个人的性格好，他的命就好。一个人的性格整天嫉妒人家，恨人家，整天难过，他的命就不会好，他就活得不自在，不舒服。你想想看，人家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没心没肺多好啊，但是没心没肺不等于没有智慧。很多人都是没心没肺没智慧，最后被人家骂说傻子笨蛋，他就知道笑，因为没有智慧。没心没肺一定要有智慧，这就叫大智若愚。真正做到我都明白，我就喜欢吃亏，我给人家占了便宜我开心，因为你占我的便宜我就很开心，为什么？我又不失了。有一个老和尚就是这样，有个人去让老和尚赞助，老和尚就给他赞助了。等他出去之后，旁边的居士跑过来说，师父，你为什么又给他赞助呢？你知道他是骗你的呀。老和尚说，是啊，我知道他是骗我的。居士说，你知道他是骗你，你还给他骗呢？老和尚笑嘻嘻地说，他要骗就让他骗了。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样的境界？知道人家骗你还让人家骗，这是修养啊，能含得住啊。他骗你他有道理，你被人家骗，骗的是钱财，但是你的智慧没有被人家骗，你的心没有被人家骗去，而境界提升，消除自己的孽障。所以说钱财没有骗走，却帮你把烦心给掏空了。